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4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与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交流，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4号。自去年3月份以来，我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根据自己的情况，主要是去农村，在田间地头等处面对农村民众去讲。1年多的时间，共行程7000多公里，向5000多有缘人讲清了真相，退出党团队的400多人。讲真相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每个同修都有自己所走的路，讲真相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我是结合自己讲真相的方式方法跟同修们交流一下。一，不能挑人。在农村讲真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人穿戴邋邋遢遢，有时会遇到捡破烂的，还有的智力低下的，但不是精神病。这些人都是我们救度的对象。有一次，我给一个智力低下的中年妇女一个护身符，教她念法轮大法好，她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眼里似乎含着泪水，应该是她明白的那一面很清楚。还有一种人，初期讲真相也往往忽视，就是一看面相不太善，不太好接触，心里不太愿意跟他讲，但现在发现这部分人接受真相还真快。相反，有些表面和善，看起来好像是个大明白，讲起来往往效果不好。还有一次看到一个邋遢的放羊的老者，给他讲完真相后，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心里并没考虑他与党团队有什么关系。在起身离开时，我随意问了句，你入过党吗？结果这位老人党团队都加入了。感觉在讲真相开始的时候，由于经验不足，错过了一些有缘人，请同修们注意。二，讲究不同方式。讲真相中会遇到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人，要采取不同的方式。遇到女士可直接拿出护身符，因为女性一般比较在意自身或家庭成员的平安，她们也更相信善恶有报的道理。男性同修遇到单身女士，最好在离她较远的地方停下来，比如讲，大姐，我是练法轮功的，是做好事的，给你一个护身符，能保你平安健康。这样等她放下戒心后再慢慢讲。遇到男士则先攀谈聊天，逐渐引入话题。遇到人多的时候则先谈共产党的腐败、社会的不公等等，引起民众的共鸣，再讲真相就容易接受了。曾在网上看到同修文章提到，跟夫妻讲真相时往往效果不好，就是有一位会阻拦对方听真相。我也曾遇到这种情况，现在采取的方法是先向夫妻发正念，不管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恩怨都要放下，以后善解。现在是师父让我救你们来了，一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要失去得救的机会，也不要影响别人得救，然后再默念发正念的口诀，这样效果不错。有时发完正念后，夫妻中一人突然离开，或者听真相时有一个脸色阴沉，闭口不言语。当然也有的夫妻互相帮助对方明真相，这也许是夫妻间有不同的恩怨所致。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受邪党毒害较深，讲真相效果不好，如经常遇到有人说，你拿着共产党的工资还反对共产党。从前遇到这种情况，我往往不理他。 在网上曾看到同修的办法，效果不错。我的工资是我上班挣来的，我不上班能给我工资吗？哪个国家上班不给工资？共产党的钱哪来的？不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吗？你说共产党好，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你家里的一切不都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吗？你一年不干活，饿死，你看看共产党来管你吗？这些话说过之后，一般都会发挥作用。我有个同学也明白了真相，但就是不退党团。前几天在谈到三退之事，我引用一个网上看到的故事。故事说，前苏联有位学者在讲台上大讲无神论，说到激动处对台下的听众提出，我们现在证明一下到底有没有神存在。接着他就抬头对天空说了句，如果有神的话，那么就请你下来，给你两分钟的时间。两分钟后，当然神没有出现。他立即当众宣布，大家看看，神没下来吧？实践证明神是不存在的。这时有位老年妇女站起来说，教授，我没有你有文化，不懂得大道理，我只是问你，我相信上帝存在，如果我死后发现没有上帝，我有什么损失呢？那学者想了想后说，好像也没有什么损失。妇女又说，教授，你不相信上帝，但如果你死后发现上帝真的存在，那么你怎么办呢？一句话问的学者张口无言。我就对那位同学说，你如果百年之后发现真的有神存在，但你却是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去的，带着无神论的誓言去的，到时候你往哪里去呢？你不是要下地狱吗？说到此，那位同学立即退出了党团，希望同修们一试。讲真相也有不顺利的地方，有一次遇到几位妇女，刚提到保平安，其中一人说，你们练法轮功的到处被抓，自己的平安都不能保住，还能保别人平安？这时我一时语塞。当然我们知道道理所在，大法弟子有我们的使命在，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讲，现在也没有想出好的对应之策，希望有此经历的同修交流。还有每天讲真相人数不少，但三退人数却不多，主要是讲真相初期劝退人数少，至今才400人左右。一个是农村入党团队的人较少，尤其是在地里干农活的人中，50至65岁年龄阶段的人较多，入团队的较少，但也有自己讲不到位的因素，比如有时讲得不细致，忽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在面对较多人员讲真相时，三退有难度，这是我以后讲真相劝三退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需要向做得好的同修学习。三，关于恶有恶报。恶有恶报是天理，是我们讲真相的重点内容之一，但大法是威严与慈悲同在的，讲恶报的目的是要民众知道善恶有报的道理，从而救度世人，不要有报复心理。在讲真相中遇到曾经参与过迫害大法弟子的人，讲到迫害大法要有恶报时，其脸色非常难看，并有抵触情绪。我接着讲，迫害大法一定要有恶报的，因为天理不容，但佛法也是慈悲的，不管你干过什么，只要诚心悔过，保证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师父不计众生以往之过，带着护身符诚念法轮大法好，同样会保护你的。说到这里，那人的脸色立即阴转晴了，态度来了个大转弯。四，给基督徒讲真相。给基督徒讲真相很难，他们不仅不听，有的还说一些不好的话。一般情况下，我碰到基督徒都是避而远之，但近段时间给几个基督徒讲真相有效果。大体是这么讲的，法轮功讲真善人，基督教也讲善，看到我们善良的人被迫害，你们的善跑哪里去了？你们不得帮法轮功说句话吗？2000年前基督徒被迫害时是啥心情？ 我们遇到的情况不是一样吗？如果耶稣在世看到大法被迫害，他会无动于衷吗？他会说风凉话吗？这样讲虽不能使基督徒从根本上接受大法，但他们听后却不再言语了，不再说风凉话了。但当然，讲这些话也要看当时的情况，要尽量平和，不要进入争论状态。五，对周围环境要敏感。同修们都知道，师父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加持着我们，会引导我们讲好真相，否则我们什么也干不成。但师父却不会现身直接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要注意周围环境等方面的变化，对周围发生的事要敏感。有一次在路上给人讲真相，人越聚越多，最后有十五六个人，我一边讲一边发护身符，还劝退了两人。大约过去十分钟，有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突然出现，对我说，行了吧，该走了。听到这话，我悟到该离开了，立即向众人告别。有一次走到一个丁字路口，一直踌躇着向哪边走，当决定左转弯时，刚走几米远，立即有一飞虫进我眼里，当即悟到应该向右转。走到不远处就看到几个人盖猪舍，结果讲真相很顺利。有一次去讲真相，还没出县城，有只飞虫进眼睛里去了，怎么也揉不出来，只好回家。一到家虫子就揉出来了，我当时想今天可能是不该去了，结果两个小时后全县瓢泼大雨。还有一次为躲避迎面而来的汽车扬起的尘土，顺势走到右拐的小路上，汽车过去后，我想既然拐到小路上来了，那就顺着小路走。走不多远，一对夫妻好像在那里正等我呢。在我经常路过的地方，有只喜鹊连续三次在我头上围着转。跟同修交流后一起去，那只喜鹊又来了，我对着他说了几句话，不要再跟着我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对你有好处。从此以后，那喜鹊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事情也有不少同修遇到，都是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随缘而做。有的同修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什么都想发正念，如吃的粮食、蔬菜等，吃个西瓜也发正念，要同化它，那不是错了吗？六，归正自己。讲真相是大法赋予大法徒的使命，是我们必须做的。但修炼自己、归正自己始终是我们第一位的。在讲真相过程中会反映出不同的执着心，如做得好时会起欢喜心，不顺利时会灰心、不自信，有时还会出现怕心、安逸心，遇到较顽固的常人时会少了耐心等等。遇到这些问题时都是去掉执着心的好机会。刚开始讲真相时，有一次跑了两个多小时也没讲一个人，自己非常自责，感觉自己太没用，结果执着心就出来了。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下决心，我就在这里等着，不管谁从这里路过，不管是干什么的，一定要跟他讲，结果却等来了一个派出所警察。有很多次因为讲真相效果好，心里很高兴，第二天就多带护身符，一定要多讲几个人，结果效果却不是很好。所以既要认真，又要随其自然，不要起人心，有时还会在同修面前起显示心等。讲真相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也是给自己做的，有什么可显示的？就像一个人在自己田里干了一天活，有向邻居去显示自己的吗？怕心是讲真相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去掉的心。首先学好法，正念强，这是去掉怕心的基础。另外要在讲真相的实践过程中去磨练自己，归正自己，逐渐感受到大法的威力，逐渐提高自己的心性，促使自己能更好地从理性上认识大法，这样才能逐渐去掉怕心。以上是自己讲真相过程中的体会，肯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交流。针对作者的这个问题，明慧编辑在文章最后做了编注。编注内写道，世人的种种不理解都是道德下滑后出现的现象， 每个具体的不理解，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讲真相的契机。也就是说，我们不妨用常人听得懂的语言，用生活中的例子堂堂正正地讲出来，但注意不讲高，也不要用修炼人相互之间才懂的专用词汇。比如可以善意地告诉对方，有几层道理您可以想一想。第一层，救人总是有人要付出的。当下水救人的时候，也许救护者不小心被水呛着了，或者被水里的什么东西伤着了，但这并不等于不该救人，也不代表救护者不具备救护他人的能力。救护者有时候会付出很高的代价，但是救护者的灵魂不会受损失，特别是大法弟子真修真善忍的人，最终一定得到善果，我们不能只看一时。第二层，有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开拓者披荆斩棘，吃苦受累，担风险，不为人理解，甚至被歧视、侮辱与伤害。但事情过去后，人人都能看清楚的时候，开拓者的付出换来的成果，后人会普遍享用。您看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树苗，长成大树后，人们都知道在树荫下乘凉，但乘凉的后人却未必知道大树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坚韧、困苦和磨砺。当然，也不是每棵树苗都能长成材，也有长不成材的，原因很多。第三层，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法门，很多高深的东西，即便是真修的人，也得逐渐实修才能体悟出来的。以上仅供参考，还有很多角度可以讲。同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帕玉斯，给警察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2日。7、8年前，先生同修被绑架，自己也曾是恶人想抓捕的人。在躲避的3天里，大量学法后，我决定去派出所要人。当时所长和警察们听我报了姓名，都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我会主动找上门，他们从抽屉里拿出了准备好的要对我进行抓捕的证件。我讲了很多大法真相和自己家人这些年所承受的迫害经历。过程中，我看得出时而叫嚣时而沉思的所长心底还是存有善念的。后来他问我，可以去你家里一趟吗？我说可以。其实在先生被抓捕的前后几天，警察2、3次都没有能够进了我家的门。一次是我在做真相币，地上都是零钱，两个警察敲门，我答话但是没有给开。第二次是一群警察在晚上悄悄把楼道断电，想引诱我开门核查时闯入，被我识破。第三次是丈夫在上班途中被一群警察绑架后的3个小时，警察拿着他的一串钥匙，一把一把试开我的家门。我就坐在屋里立掌发正念，家里的很多机器、书籍等等与大法相关的金光闪闪的法器，我都下定决心不转移，就在自己家里放着。此刻所长问我可以去我家否，我就坦然地说可以。他见我竟然同意了，乐了，说都转移了吧。我不答。后来两个警察跟我到了家中，环视了一圈，说我们就不翻了。写到此只想说感谢世尊保护。那年春天过了一半的时候，反常的下了大雪，我在子夜发着正念，突然慈悲的泪水止不住的流，不是为了身陷囹圄的丈夫，而是为了那些我去公检法要人时接触到的善念尚存但又不明真相的人。后来丈夫带着在看守所劝退的一些三退名单，在被非法关押30多天后回家了。4年前宿江，丈夫再次被非法关押。起初我们接到电话说去派出所聊聊，了解一下宿江的事。到了派出所，被2个警组、多个警察 分别限制人身自由，非法询问五六个小时后，警察分别向我们要家门钥匙去家里搜查。我们都没有带钥匙，也不配合他们去搜查。其中一个警察恶狠狠地说，不给钥匙我们一样能进去。我说那是私闯民宅。后来发现多个警察走了，应该是去搜查了。那时突然风雨雷暴，倾盆大雨。我静静地发了一会儿正念，在心里把家中那些金光闪闪的法器都交给师傅了，继而开始平静地给换来看守我的实习小警察讲真相。后来那天晚上我回家了，丈夫又被送进了看守所。我没有发现家里少了什么，客厅的桌子上一摞酒瓶，桌子底下有很多张同修们的素江回执，还有书柜里面的书等等。只是在暴风雨中开着窗户的卧室里的床湿透了一半。刚才说的是前言，我想说的是之后的半个月。我在这期间不断地去公检法要人，一个我认为最坏的警察主管丈夫这件事。因为他要去抄家那天我们不配合，他就说了对大法不敬的话，所以我最讨厌他。后来听说他给丈夫存了200块钱，所以我要去还给他。开始没有在办公室找到他，后来在派出所大院碰到他，他把头扭一边不看我。我迎上去说，虽然你们抓错了好人，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你用自己的钱给我们垫上，我是要还的。他不自然地说，哦，还钱呢？这几天你把手机开着，如果取保给你打电话。你家里的东西没有给你动吧？你还做书？你还打钱？你把钱都干这些用了吧？回想那天，打印机上有一摞零钱，电脑桌上有一些书皮，家里面比较节俭，他可能感觉我们生活比较简朴。我离开派出所，到了一个空旷的大地上，痛哭不止。是啊，我还觉得人家是恶警，我还做些真相资料，就怕心很重。其实人家根本不管你，是自己做得太不好，做得太不够了。这些还有善念的警察，我要怎么做才能救了他们呢？我给那个警察发了长长的一条短信，记得一句是，我虽然比任何人都盼望我孩子的爸爸能赶快回家，但是只能是无条件释放，因为信仰无罪，起诉江泽民是公民的合法权利。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关机，直到30天左右，丈夫同修自己敲门回家，感谢世尊保护。之后的这些年还有很多次，不同的警察以不同的所谓上面安排的任务要与我们见面，我都选择直面，不再躲避。还有2-3次也是险象环生的。2-3年前有天下午，我在工作，看到警察的电话，我没有接，但是一边工作一边在心里计划着晚上去趟派出所，想着该去见见面了。我把想法跟丈夫说了，他无语，但是我看他在准备资料，我们各自在心里发着正念，想着把握好每次与他们见面的机会。晚上一家人就去了派出所，谈了2-3个小时。晚上10点了，孩子坐着歪着脑袋睡着了，我们才要离开。警察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但是又不想让我们离开。临走，我们把准备的资料给了他，他一直把我们送到派出所大院门外。转天，我在小区里分别碰到2个熟人，都低声告诉我，让我丈夫出去躲躲，说头一天，好几辆警车还有很多警察在我家楼下转悠。我笑着告诉他们，我们昨天去过派出所了，请他们放心，并谢谢他们。事后回忆才觉得，昨晚心里还奇怪，怎么晚上派出所那么多警察，包括所长、指导员等都没有下班，还有跟我们谈的警察一直在等的可能是扣不扣下我们的命令。我想正因为我之前不知道他们下午在我家和工作单位周围布置警察企图绑架，晚上我们才能只为警察未来着想的给他带去资料，这里面没有私，所以化解了这场磨难。再次感恩师尊。去年有一次接触，给了警察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把他吓坏了，紧张的不行。先生平静地跟他说， 这是我给你个人的。我补了句，很多高官都在找这本书。上个月我看了清华学子的故事视频，感佩地哭着看完，就想着再跟警察见面给他看看这些。有了这个想法的隔天，警察打电话说上面要求必须跟我见面。我一开始心里又翻出来怕心，转念一想，我不是想给人家看真相视频吗？这不就来了？在学法怕心私心就没有了，只有坦然面对，自己要抓住每一次跟他们见面的机会。这一次，他轻松地接受了我的礼物。此次陪同的新换的居委会年轻人也收到了一份礼物。很是惭愧，这么多年了，我刚刚勉强体悟到师父在《红银三见善》中所说的众生得救心渐明，警民清醒事不难。文中两次提到金光闪闪的法器的小故事，是我受益于十多年前听来的同修的神奇故事，那个故事一直影响着我。有一次，几个同修开一辆面包车出去发真相资料，有个第一次出去发真相资料的老同修被抓了，由于害怕就说出了还有几个同行的同修还有车，最后连人带车被带到派出所。老同修很自责，跟其他的同修们说对不起，是他把大家说出来的。同修们都说不要紧，没事的，有师傅呢。大家互相谁也不埋怨。这个时候有个同修心里想，我家里那么多资料，万一被抄家，不对，那些都是金光闪闪的法器，谁也不能动。还有个同修心里面想，这里就我最年轻，别说是我带着。刚这样一想，警察一指他说，这里面就你最年轻，是不是你带着出来发的？他马上心里说，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这样想。他念头一归正，警察像没问过一样又去说别的了。里面的每个同修都有向内修向内找的心理过程，就不赘述了。外面的同修听到此事的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尽快赶到派出所。海外同修的电话也打到所里面，警察们坐立不安。最后很多个小时后，610带着人车和车里的资料送回了同修家。迫害解体了，不让警察们对大法弟子犯罪，他们就还有机会被救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稳步修炼，为同修提供真相资料》，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3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和所有同修一样，得法之初折磨我多年的慢性胃病不翼而飞，走路轻飘飘的，非常舒服，干多重的活也不觉得累，真实的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看淡了名利，也不与人争斗了，遇事向内找，把好处让给别人了。一兼修大法。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恶的迫害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开始是乡派出所警察、武装部长到我们村对大法弟子强行照相，逼迫写不练功保证书，按手印收缴大法书籍，威胁恐吓无所不用其极，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那时我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学大法走上修炼道路对不对，是不是像中共邪党造假宣传的那样。这时我记起了师父讲的，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见转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修心向善，升华自己的道德，没错。师父给我净化了久治不愈的胃病， 以及我妻子同修的久治不愈的妇科病及类风湿病，彻底扔掉了药罐子。我女儿那年6岁，体弱多病，师父给她净化了身体，使她变成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大法小弟子。我们一家人都亲身体验到了师父的救命之恩。没错，认真审视之后，我们全家决定兼修大法到底，天塌了也不改变。我联系了邻村的3个坚定的大法弟子，开始动手制作真相横幅。我买来了彩色纸、广告布、排笔、墨水，同修开始裁纸。我写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师父清白等，制作成7至8米的大型横幅，横挂公路中央。自制真相模板，买来红色自喷漆，在派出所大门两边喷上窒息邪恶等真相标语，有力地震慑了邪恶的嚣张气焰。这是1999年7月20日到2001年之间的事，当时与外界同修失去联系。二、做资料。自2004年，经坚定的同修不断地讲真相，不少常人明白了真相，开始支持大法弟子。我们又找回了不少昔日的同修，我们的整体又形成了。可是问题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同修没有一份真相资料，全靠手写，数量有限，没有一份周刊，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时隔1-2个月才能从百里以外的其他县市传到我地一份，我们开始手抄分给同修。看到这种现状，我萌生了做资料的想法，可是我对电脑、打印机等一窍不通，连电脑到哪买都不知道。我和妻子说出了我的想法，她非常赞成，可我们又不想叫别的同修知道这事，但是自己又买不来电脑，也不懂，不会做，就这样一直等着。只等到九评共产党发表，我俩就更着急了，因为解体中共协党的时候到了。在迫害初期，我就认为协党必须要灭亡，不然天理都不容。我和妻子商量，决定把家里仅有的10000元钱拿出来购买制作资料的设备。我们找到协调同修，很快联系到了懂技术的同修。我们买来了电脑、彩喷机、激光机、塑封机、大刀、小刀等等一切做资料用的工具。技术同修开始教我上网下载、打印、做酒瓶书、做资料、刻录光盘等等。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用了1周的时间把做资料及大法书籍等技术都学会了。同修教得非常用心，我做笔记，一步一步地记下操作步骤。1周后，同修离开我家，我家的资料点开始运作。我们乡在2004年的时候，能出去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大约有100多人，资料需求是相当大的。我基本上是用晚上的休息时间来做资料，常常忙到凌晨2-3点钟，特别是北方的冬天，晚上是非常寒冷的。我做资料的地方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我常常是腿脚冻得没有了知觉，但我从来不觉得苦。每到这时，我就想起师父说的：“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见红营二正念正行。那么多受中共邪党谎言蒙蔽的众生等待真相救度，我没有任何理由放慢做资料的脚步。每周都要做1-2000份真相资料，特别是酒瓶耗资量大，费时间，靠我一人之力远远不能满足同修的需求。和地市同修商量，用大型复印机印酒瓶，但需要检液。地市同修用车送来了印好的酒瓶，我们4-5个同修关起门来，整天整天的检液做酒瓶共产党，供同修发放。半年左右，我们做了20000多本酒瓶，同修齐心合力发遍本乡的每一户人家。本乡发完，我们又向邻近乡发放，事干得多了，好多执着心就接踵而来。比如一次彩喷机不动弹了，我的急躁心就上来了，这么多同修等着用资料，你却不动弹了，怎么弄也弄不好，心里这个急啊。随之怨恨心又上来了，我举起了拳头说：“ 再不好好干，我就砸碎你，我再买新的。正在这时，我脑海中想起了同修交流中谈到的修机器，先修自己。这么多大法资源，怎么能在我这浪费掉呢？这打印机也是为法而来，我有什么理由随便毁坏它呢？想到这，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我放下了高举的拳头，平静了一下心态，开始找自己到底错在哪了。找到了干事心、急躁心、怨恨心、欢喜心、显示心等等。我做事虽然很低调，只有几个参与的同修知道我做资料。参与的同修都知道我很用心、很辛苦，时不时地夸夸我做得好。我嘴上虽不说什么，但心里美滋滋的，很受用。那个欢喜心膨胀得好大好大，忘记了师父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我只不过动动手而已，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怎么能贪天之功呢？我停下手中的活，开始静心学法，发正念。这一大堆执着心都不是我先天所有，都是千百年轮回后天形成的，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要师父给我安排的一切。渐渐的，我的心晴朗起来，我知道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向上的心，把不好的东西给我拿掉了。我打开了机器，一切都正常了，又欢快地做起了资料。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在心里暗下决心，好好学法，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做一个真修弟子。后来我弟又陆续建立了几个资料点，我的压力减轻了，我开始给别的资料点解决技术上的问题。我从做资料直到现在这15年的时间里，邪党的封网对我都是徒劳的，因为在我的心里根本就没有封网的概念。别的点上不了网的时候，我就给同修提供下载资料文件，在师父的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会走得更稳，不负师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越多却越幸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30日。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在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24年间，我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和神奇。中共迫害大法后，我失去了工作，多次被抓被劳教，但在师父的加持下坚定地走到了今天。24年的艰苦修炼，多少次生死关，我认识到每一次邪恶的迫害都是走出人的机会，是选择名利情还是选择大法的机会。在磨难中放下人间的各种牵绊，发出强大的只要大法的正念，大法才会给我们展示更高层次的内涵和神迹。磨难中放不下就走不出人来，放不下就上不去。放下的过程虽然痛苦，但放下越多却越幸福。24年来沐浴在大法中，沐浴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中，我失去很多人中物质上的东西，但心中有至尊无价的大法，真的是满满的幸福。大法弟子修心的过程也是体悟的过程，升华的过程，浸润着师父的心血，都值得万分珍惜。一，元神离体飞天。在个人修炼阶段，我体悟很多，尤其睡梦中元神离体飞天不下10次。那时孩子还小，有一次 连孩子一块儿带着飞，但大法被迫害之后就没飞过了。正法修炼阶段，为了维护大法反迫害，我去天安门护法，穿梭在大街小巷，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清真相救人。迫害开始，能否走上天安门证实法，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但当我在打坐中思考着工作、家庭、儿女，一个一个的放下，终于决定要上天安门证实法的一刹那，身体瞬间消失，就剩下思维变得似宇宙那么大。我瞬间明白，师父苦心叫我们走出去，走出人的真正意义，就是在我们的心性达到标准的一瞬间，给我们一个佛体。迫害初期，当有些人对法动摇迷惑时，我也在思考。当我放下所有求心，决定跟着师父走，一辈子兼修大法时，次日当我重读转法轮时，层层突破，大法给我在每章每节展现了更高的内涵，思想业和对法的迷惑也迎刃而解。我当时记了两本心得体会，在险恶的环境中和一位同修交流，在反迫害中共同修炼提高。二，真相大白的情景。师父讲的真相大白那一刻是真实存在且刻骨铭心的。大约在2003年，由于迫害严重，我情绪比较低落，状态不佳。师父看到我的怕心，睡梦中让我看到最后真相大白那一刻的情景。在万分之一秒的一瞬间，万物停止，真相大白，所有的生命的心都定在那里，动物、花草、树木都定在那里，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再无修炼和认识大法的机会。梦中剜心彻骨，痛悔自己没珍惜时间，没珍惜大法，每一个生命都欠了师父的，但一切都结束了，再无机会。这种心痛多少年之后每每想起都挥之不去。三，磨难中师父托梦加持。梦虽然不是修炼，但我在劳教所被迫害关押期间，坚定修炼的特殊巨难时期，邪恶不让休息，不让如厕，不让洗衣，师父多次用托梦的形式给我和同修们以信心和信息。梦中师父来看我们，要大家坚信大法，经受考验，告诉我何时出去，告诉我把梦中的信息告诉大家，给大家以信心。最后大家提前回家的日子与梦中一天不差。在劳教所不停止地发正念背法，若没有师父的加持鼓励，在那样残酷的迫害中，我走过来真的很难。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集体学法比学比修提高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5日。我们学法点大半都是新学员，通过集体学法比学比修，互相切磋，提高很快。去年我还不怎么愿意参加集体学法，认为离家距离远，又要提前准备，提前动身，很费时间，而且来回坐出租车还要花钱，还不如自己在家学法，时间还充足些。 通过一年来的集体学法，真切感到参加集体学法的好处。集体学法轮流读法，如果读错了字，同修及时指出，自己当即纠正过来，保证读法的正确性。我看不到另外空间，但我坚信准确读法一定是十分必要的。读法之后的交流对新学员的提高大有好处，小到表述中不自觉出现党文化用语，及时被纠正过来，大到对很多问题的认识迅速归正到大法上来，自己的惰性在老学员的督促下时时改正。新学员对于讲真相不知怎么开口，老学员带着新学员去，从怎么和对方打招呼，怎么过度进入正题，对方提出问题如何应对等等，一步步帮助。经过几次实践，新学员就基本知道怎样讲真相了。对于讲真相的效果和自己在修炼中的体悟，通过学法后的彼此交流，对互相都有很大的促进。我感到我们学法点同修提高得很快，大家收获颇多。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